欢迎收听。今天我们手里这份资料啊，真的很有分量。就是英伟达老板黄仁勋，在 CES 的最新演讲。每次他一上台，整个科技行业都得竖起耳朵听。我们今天的任务呢，就是帮你从这一个多小时的信息轰炸里，找出真正会改变未来的几个关键信号。我们会深入探索三个核心主题 ：AI 如何学会思考和协作，也就是所谓的智能体。然后 AI 如何从屏幕里走出来，进入我们的物理世界，以及驱动这一切的硬件到底发生了怎样一场革命？
没错，这次演讲最关键的信息其实不是又发布了什么破纪录的芯片，而是一种根本性的转变。它预示了未来的软件要怎么写，我们和技术互动的方式也将被彻底颠覆。可以说，我们正在告别那种你问一句 AI 答一句的简单模式，正在进入一个 AI 能自己动脑筋、做计划，甚至采取行动的新时代。
好的，那我们就从软件层面开始聊吧。黄仁勋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概念，叫 AI 智能体 ，AI agents。
没错，
他说这个东西超越了我们现在熟悉的聊天机器人。您能帮我们深入剖析一下，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它和我们现在手机里的语音助手有什么本质区别吗？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本质区别在于啊，智能体不再是一个被动的只会回答问题的工具了，它是一个能主动进行推理和规划的系统。比如说，你给它一个复杂的任务，像是帮我规划一次去东京的5日游，它不会只给你一堆搜索结果，它会先把这个大任务拆解成很多小步骤，查机票、订酒店、规划每天的行程、找当地特色餐厅等等。
我有点明白了，它就像一个项目经理，
对，
自己不会做所有的事，但它知道怎么把任务分包给最合适的专家。
真是这个意思，这些专家就是其他专门的 AI 模型。一个模型可能擅长分析航班数据，另一个可能精通日本美食，还有一个可能是语言翻译大师，对吧？这个智能体的核心工作就是调用这些不同的工具来协同完成最终目标。而且黄仁勋特别强调，这种方式能有效解决 AI 的幻觉问题。
哦，怎么说？
因为它不是凭空捏造答案，它是先研究规划，然后综合不同工具的可靠信息再给你反馈。
演讲里那个叫 Richie 的个人助理演示就让我印象特别深。因为它不像我们现在用的语音助手，它更像一个真正能干活的实习生。你给他一个目标，他自己去想办法找工具完成任务，这种感觉完全不一样了。
你抓到重点了，我们不妨拆解一下那个 Ruchi 的演示，它背后其实是一个非常精妙的协同系统。首先，为了保护你的隐私，处理你私人 email 的功能是运行在你本地电脑上的一个小模型。然后呢，当你提出一些通用问题时，它会调用云端那些最强大的前沿模型来回答。最关键的是，中间有一个意图路由器，就像一个聪明的调度员
啊，一个总指挥。
对，它能听懂你的话，然后判断这个指令到底该交给哪个模型处理最合适。
所以它是一个混合系统，既有本地的保护隐私，又有云端的强大能力，还有一个聪明的大脑在中间调度。
完全正确，而且它还能连线现实世界。演示里它通过 API 去控制一个实体的机器人，帮你看看家里的朋友怎么样了，还能调用语音生成技术，用非常自然的声音跟你对话，从帮你整理代办事项，到把一张随手画的草图渲染成精美的建筑效果图，再到控制家里的机器人，所有这一切都是通过这个智能体协同完成的。这个正在成为未来应用程序的基础结构。
难怪黄仁勋最后总结说，这一切在今天看来已经微不足道，但就在几年前，这完全是不可想象的。这句话确实让人感觉到了那种惊人的加速度。
是的，这种进步速度本身就令人敬畏。
理解了，所以 AI 智能体本质上是让软件变得更聪明，更会协同作战。但如果 AI 只存在于数字世界，它的能力终究是有限的。这就很自然地引出了黄仁勋的下一个话题，一个听起来像是科幻电影里的概念，物理 AI。 它是想让 AI 走出屏幕，进入我们的现实世界吗？
可以这么理解，物理 AI 的核心是教会 AI 理解我们这个物理世界的基本常识， 这些尝试对我们人类来说是天经地义的，比如物体恒存性，我闭上眼睛再睁开，桌上的杯子不会消失。
嗯哼。
再比如因果关系，我推一下杯子，它会移动或者倒下，还有重力、摩擦力这些基本规律。如果机器人或自动驾驶汽车不理解这些，那他们在现实世界里就会寸步难行。
那要怎么教 AI 这些尝试呢？他好像提到了需要三种完全不同类型的计算机，我觉得这个见解非常关键。
没错，这可以说是实现物理 AI 的路线图。第一种是我们熟悉的训练计算机，就是那些巨大的 AI 超级计算机用来训练模型。第二种是推理计算机，是装在汽车或机器人身上的芯片，让他们能在现场做出实时反应。而最关键也是最新的环节是第三种模拟计算机。
模拟计算器听起来像是为 AI 打造一个黑客帝国那样的虚拟世界。
哈哈，这个比喻很贴切。它的作用就是创建一个现实世界的数字孪生 Digital Twin。在这个虚拟世界里，物理规律和现实世界一模一样， AI 可以在里面进行数百万次甚至数十亿次的驾驶或操作练习，而且是绝对安全的。
啊，我明白了。
就算撞车一万次，也只是代码里的事，不会有任何实际损失。就引出了一个核心问题，数据。
对，我正想问这个。现实世界里开车突发状况千奇百怪，你不可能穷举所有可能性，那训练数据从哪来呢？
这就是他们提出的核心策略，合成数据生成 Synthetic Data Generation。 他们发布了一个叫 NVIDIA Cosmos 的世界基础模型，这个东西太强大了，它能把一些简单的模拟器数据自动生成为符合物理规律、光影效果极其逼真的视频，就像真实世界的行车记录仪录像一样。本质上，这就是黄仁兄说的将计算转化成数据。
将计算转化成数据。
对，他们不再需要派无数辆车上路去苦苦搜集数据，而是可以用算力直接生成出无穷无尽的各种极端场景的高质量数据。
这个概念很有颠覆性，不过也让我有一点点好奇，完全由 AI 生成的合成数据会不会有它内在的盲点？如果 AI 只在模拟世界里学习，它会不会反而错过了现实世界中那些真正意外不当的混乱的黑天鹅世界？
这个问题非常深刻，这确实是业界持续在探讨的挑战。英伟达的思路是通过模拟来覆盖绝大多数可以预见的物理场景，尤其是那些危险的、难以在现实中采集的常位场景。但最终，模型还是需要在真实世界的数据上进行微调和验证，形成一个闭环。模拟是为了让 AI 在进入真实世界之前已经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老手，而不是一个新手。
明白了，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技术最大的应用领域，自动驾驶。他发布的那个叫 AlphaMeo 的全新 AI 系统，据说它最大的不同在于它会推理。
是的，它不只是一个黑盒子，当它决定要变道或者刹车时，它不仅会执行操作，还会告诉你它准备做什么以及为什么这么做。比如它会说，我正在向左变道，因为前方的卡车行驶缓慢，并且左侧车道是安全的。这种可解释性至关重要，因为它意味着 AI 不再是靠直觉开车，而是基于逻辑推理，这让我们可以更好地信任它，改进它。
等一下，他在讲安全的时候提到了一个双系统并行的机制，一个先进的 AI 系统旁边还有一个传统的系统做护栏，这听起来有点像是承认了新的 AI 系统本身还不够可靠。这是一种过渡方案，还是说他们认为这种双系统架构会是未来的常态？
问题问到点子上了，这恰恰是他们认为最务实最安全的做法。AlphaMeo 这个先进的 AI 系统负责处理复杂的需要推理的场景，旁边并行的是一套经典的基于规则的可被严格数学验证的自动驾驶软件站，充当安全护栏。
哦，
中间有一个策略和安全评估器，会根据当前路况的复杂度和 AI 系统的智行度来决定有谁主导。黄仁勋强调，他们是世界上唯一一家同时运行这两套系统的公司。这并不是不信任 AI， 而是为 AI 的大规模应用上了一道工程上最可靠的双保险。
这么说来，这反而是它能够更快落地的证明。
正是如此，他宣布了与梅赛德斯奔驰 CLA 的合作，以及在美国、欧洲和亚洲的上市时间表。这说明这套系统已经通过了极其严格的验证，准备好真正进入市场了。
好了，有了这么聪明的软件，还有能感知物理世界的 AI， 这一切都需要背后有惊人的算力来支持。这就引出了演讲的最后一部分，黄仁勋揭晓了以天文学家维拉·如宾命名的下一代计算平台。
是的，他首先点出了一个巨大的挑战， AI 模型的规模每年增长10倍，但是被我们奉为神话的摩尔定律早就跟不上这个速度了。唯一的出路就是他所说的极限协同设计，
Extreme Co-Design。
对，不再是只提升单个芯片的性能，而是在整个计算技术站的每一个层面，从芯片到网络到系统再到软件，同时进行颠覆式创新。
在这个 Vera Rubin 平台上，他一口气发布了6款新芯片，这个节奏快得让人有点跟不上。我们是不是需要把这6款都记住？
哈哈，完全不需要，我们不必去死记硬背型号，关键在于理解他们是怎么协同作战解决问题的。比如你可以关注其中最重要的2-3个。首先是新的 Rubin GPU， 它的 AI 性能是上一代的5倍。
5倍？
嗯，但功耗并没有增加5倍。这怎么做到的？靠的是一种叫 NVFP4 的新计算格式。简单说，就是找到了一种更高效、更聪明的方法来做 AI 数学题，可以用更少的资源得到同样精确的结果。
性能提升了5倍，但功耗没有同步增加，这对数据中心来说是天大的好消息。
对，但光有强大的 GPU 还不够，数据传输会成为新的瓶颈，就像一条法拉利赛车跑在乡间小路上。
嗯，
所以他们推出了 NVLink 6 交换芯片，它的带宽大到什么程度呢？它可以把72个 GPU 紧密地连接在一起，让他们感觉就像一个统一的巨型大脑在思考，数据在其中流动的速度比全球 Internet 的流量的总和还要快。
哇，
是这两者的结合才带来了真正的性能飞跃。
除了芯片，它对那个 server 机箱的改造也让我很惊讶。新旧对比图太狠悍了，原来的机箱背后像一团乱麻，全是线缆，新的竟然一根线都没有了。
是的，那个 MGX 机箱的进化完美体现了系统级设计的思想，线缆数量从43条减到0，组装时间从2小时缩短到5分钟，而且实现了100%的液冷散热。最了不起的是，它用的冷却水温是45摄氏度，是温水。
温水？
对，这意味着数据中心不再需要那种极其耗电的昂贵冷水机组，这又是一次巨大的能效提升。
存问题？这听起来很技术性，它到底是什么？为什么需要一款专门的芯片去解决？
我试着用一个简单的比喻来解释。当 AI 模型比如 GPT-4 和你对话时，它需要一个工作记忆来记住你们之前的对话内容。
嗯，
这个工作记忆就是 KV 缓存。
嗯，
你跟它聊得越久，这个工作记忆就变得越大。现在的问题是，这个记忆已经大到连 GPU 自带的最快的显存都装不下了，
内存不够用了。
对，就像电脑内存不够用会卡一样， AI 也会变慢。所以他们用那个叫 BlueField 4的 DPU 芯片，它就像一个数据中心的交通警察，专门负责指挥数据流动。它在整个机架里为所有的 GPU 创建了一个巨大而且访问速度超快的共享上下文记忆存储池，这等于给每个 GPU 外挂了一个 16TB 的超大内存。这几乎是开创了一个全新的存储系统类别，专门为超大模型服务。
明白了。所以当所有这些创新，新的 GPU、超高速网络、无电缆设计、新的内存解决方案全部加在一起，最终的性能提升效果有多惊人？
他用了3张图来总结，非常直观。首先是训练速度，如果你想训练下一代万亿参数的大模型，用新平台只需要原来1/4的机器和时间就能完成。 这对那些想抢占技术前沿的公司来说，是决定生死的。
时间就是生命。
没错。其次是数据中心吞吐量。在消耗同样电量的情况下，新平台的处理能力，也就是数据中心的产出，是上一代的十倍。
十倍？
嗯。这对云计算公司的收入有直接影响。最后，也是和我们每个人关系最密切的，成本效益。生成一张图片、一段文字、一个视频的成本，降低到了原来的十分之一。
成本降低十倍，这太惊人了。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很快会看到那些独立游戏开发者或者小型动画工作室也能制作出过去只有好莱坞大厂才能企及的特效？这会对整个内容创作行业带来什么样的颠覆？
这绝对是未来的方向。当生成 AI 的成本下降一个数量级，它就会从少数大公司的玩具变成每个人都可以使用的画笔和工具。我们将会看到一个内容创作大爆炸的时代。个性化、高质量的内容会无处不在，这可能比前面提到的所有技术细节对社会的影响都要来得更直接、更深远。
好了，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我们为你深入剖析的这份演讲，描绘了一幅非常清晰的未来图景。AI 不再仅仅是我们用来查询信息的工具，而是能够主动推理、与我们协作的智能体伙伴。同时 ，AI 正借助模拟世界的力量，从数字屏幕走向我们的物理世界，而驱动这一切的是一个以远超摩尔定律的速度被彻底重新设计的全新计算平台。
的确如此，这也留下了一个非常值得你继续思考的问题。黄仁勋反复强调，通过数字孪生和模拟来教会 AI 物理世界的常识。那么，当这些对现实世界的模拟变得越来越完美，细节越来越逼真时，在模拟世界的学习和在现实世界中的学习会在哪个阶段上变得没有区别？甚至模拟世界的学习会不会因为可以进行无穷次的试错和优化而最终超越现实世界的学习？这对于机器人技术、科学研究乃至我们人类自身的体验又意味着什么呢？这是一个开放的、既令人兴奋又引人思索的问题。